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已经是4月23号了，星期三。在昨天我们节目当中，高杰也收到了一些听众给高杰的点赞哈，然后告诉我得告诉大家你到底怎么点赞哈。很简单，因为我们不是油管对吧，我们是在广播上面，所以你可以给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上面呢去送一个短信，点个赞，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哈，这些呢都是对高杰的支持，也是对希望之声的一个支持。昨天呢有7148哈，这位朋友我接到了，他说给您点赞哈。还有呢0297啊，也说每天最重要的事儿之一就是听7点钟高杰的节目，感谢希望之声啊，非常我高杰也感谢您啊，非常感谢你们在听这个节目。有的时候我们都是广播，有的时候我的讯息比较量比较大，没有办法呢去打开热线电话，其实我热线电话每天都打开着的，很高兴呢大家能够打电话上来分享一下您的感受和您的观点啊，高杰都是欢迎的哈。现在我是单方面的一方面的惯，每天的消息非常多，也非常的精彩。我们每天经历的这个时刻，在未来的历史当中，这将是必被记载的非常精彩的一刻。而我们呢，恰恰在这个事件之中，我们在这个事件之中，在过去、现在，包括未来的我们，可能都会发现，我们自己也在不断的观察，我们也在犯错误，我们也在学习，对不对？甚至呢，今天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一些新闻，你怎么去判断它？那如果将来的人到网上查这段时间这个社会舆论啊，对川普的评价到底是怎么样？我相信他要看媒体的话，那他得出的结论是一种，他要去到 X 上面，他又得出另外一种结论。这在过去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过去的国家机构、权威人士、过去的媒体，基本上我们都要尊重他们的立场、他们的观点、他们的采访。但是呢，我们从4年前开始到现在，我相信呢，每个人都在经历着美国的剧烈变化的这样一个时代。而呢，在过去我们一直信任的媒体真的非常辜负它的受众。那这也是呢，为什么今天我相信高杰的这个节目很多人在听，因为我讲的这些观点很多媒体是不报的，对不对？他不讲那还有的呢，就是完全是有意的在给海外的华人去洗脑。所以这也是呢，您和我们哈，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当中，我们一起呢经历和见证着这样的一个时刻。所以呢，高杰自己呢作为媒体人觉得很荣耀啊，很微弱的很微小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在此时此刻的时间点当中，非常荣幸的呢和大家一起呢去经历、去分享这样的观点，深觉荣耀。所以呢，你们的观点啊、你们的分享对高杰是鼓励，我呢也愿意通过这个平台和这个声波把您的观点给分享出去。好，那这是呢我们今天开场呢说这么一点儿感谢的话。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市场的情况。目前呢市场仍然是云霄飞车的状态啊，那基本上是消息面，任何的一句官方的说法呢都会让市场的抖三抖。那今天市场呢还是吧，将一开始哈，这个昨天的消息仍然是发酵之中啦，就是川普什么放软啦，川普这个烂尾啦，川普怎么怎么地啦，总而言之是中国那方面简直了，就是什么川普跪了，屈服了，全是这些话。因为昨天我们看到呢，有川普白宫和 Bessent 哈都说这不能这么持续下去了，这太高了，这等于硬脱钩了。然后呢，我们要想准备呢会有大幅度的降税，但是呢，要谈判。我昨天说了吧，他说得2-3年才能达成一个重大的协议，那就是非常大的胜利了。那今天呢，白宫 Bessent 都出来呢，都又翻了一下子哈，说不会呢，美国不会单方面的降低这个关税。所以呢，今天其实市场上是一个反转的消息，但是也有呢不断的一些消息呢，其实美国也准备好了，可能呢调下来关税之后呢，阶段性的这样那样的，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说法哈。那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有还是有消息说川普政府考虑大幅的削减中国进口商品的高关税的这种状态，来缓和和北京的紧张的关系哈。那么今天呢，这个数据呢是比较怎么讲，就是 盘尾的时候还是涨的了，但是大家相信呢，这已经到了一个低点，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绪，就是差不多了啊，就差不多了，应该是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个金融市场的人是非常非常敏感的。那今天的这个市场呢，基本上连续是第二天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那纳斯达克指数呢是带头上涨，今天的涨幅已经超过了 2.5%， 标普500指数呢也超涨了 1.7%， 道琼呢今天也涨了 1.1% 哈，美元呢则是小幅走强了，黄金呢今天是大跌，跌的幅度呢高达 3.7%， 成为了呢2021年6月以来最大的单日的跌幅，但是呢目前仍然处于历史第五位的这种高点哈，那简直涨疯了。特斯拉的股价呢昨天盘后我们说了哈，这个虽然它的业绩呢远远不如预期，但是特斯拉呢它的品牌的代表马斯克他说五月份他可能大部分的时间要退出 Doge 呢，这个消息仍然激励着股价，今天的特斯拉股价也上涨了5%。这是今天的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消息哈，还有呢其他的像什么Amphis 的 Energy， 它的股价呢是暴跌了 16%， 它也成为了标普500指数当中表现最差的股票，它是一家太阳能公司，它报了它的营业的利润之后呢没有达到分析师的预期了，那也同时表示呢关税将损害本季度的利润率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消息，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还有呢，昨天川普已经表态了，他说我不会炒掉 Powell 啊。然后呢，今天有更多的细节呢，也开始被华尔街呢给扒拉出来，说呀，其实川普是真的是烦透了这个 Powell， 他真的是想把他干掉的。但是财政部长 Bessent 和商务部长Lunick 呢，他们都在警告哈，就劝川普，你要解雇 Powell 的话可能会引发市场的混乱，还有呢复杂的法律的争议，于是呢川普就改弦易张，然后今天呢他说他呢不会 fire 他，但是呢他说我还没有跟他通话，他说也许我会给他打电话跟他讨论啊，现在这个利率的问题，他不降利率这是错误的做法啊，今天他仍然是不同意 Powell 的这样一个做法了这个以前我也给大家说过哈，时间点呢等等的。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就扒出来说，整个的 Fed 联储里边的97%啊，他们的大选啊的资金呢捐助啊全部是流向民主党的，说你说这个机构是独立的，可是从人选啊到他们的政治倾向根本就没有这样独立的，你怎么可能还抄抄自己的独立性呢？所以这就是目前在过去几十年呢左倾的这种思潮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我们看到从国家领导人啊到这个各个金融机构，我昨天给大家还讲这个IMF 哈，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不对？今天 Bessent 就批评他了啊，就昨天我们先行的我就在说，所以很多的这种国际组织等等，从哎呀这个联合国等等的全都被中共渗透的一塌糊涂，也被过去的这个左倾呢也弄得一塌糊涂，所以这些机构所出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带立场的，都是带屁股的哈，我们自己要看明白这些，但是有多少人像我们这么去看呢？然后媒体各个方面都这么去说，那市场的情绪它就是会被影响，这就是现实。所以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您怎么解读？一会儿呢我再继续为大家去分析哈，你看看分析师们他们是怎么看的。那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几大股指呢都是道琼上涨了419.59点，昨天是过了千点对吧，今天它的涨幅是 1.08%。报39,606.57，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407.63点，涨幅2.5%，报16,708.05。S&P500指数上涨了88.1点，涨幅1.67%，报5,375.86。费半呢也上涨了151.87，涨幅3.96%，报3,983.92。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几大股指的主要的表现。今天的这几个科技天王呢，他们也全部哈齐上扬啊。然后像这个 Meta 今天涨幅呢高达4%，苹果2.43%， Alphabet 呢上涨了2.56%，微软上涨了2.06%，亚马逊也涨了4.28%。如果中美之间关系缓解的话呢，高科技可能会受到相当好的利好，因为中国在这些年呢使劲买 美国的这些高科技的各种的服务啊，包括呢芯片，所以呢如果他们之间的关税不缓解的话，他们的利润啊在中国这一块利润一定会受到影响的。那今天呢一旦要缓解，或者是大家觉得不管你今天说啊我们不会单方面的降息啊，不管怎么样你怎么表达你的态度，但是市场上觉得差不多了，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所以今天的高科技股呢都是齐扬啊，这么个情况。 NVIDIA 今天也大涨了 3.86%、然后台积电今天涨了 4.23%。 今天这个费半呢，这个干半导体全面走强啊，像这个 AMD 也大涨了 4.79%， 你看涨的都蛮大的哈。博通也是 4.32% 的涨幅。今天呢黄金大跌超过 3.4%， 那这个呢是在纽约尾盘的时候，现货黄金呢是跌了 2.69 啊，七金跌了 3.4， 现货黄金的每盎司报 3289.93 哈，整个全天大部分都处于下跌的这样一个状态。曾经昨天是破了够到了3500啊，那今天呢直接来到了3386哈，然后持续一直下行，涨到这个点的时候一直在下走，这也是呢从延续了从4月22号涨到3500啊，昨天这个以后呢之后的这样一个回调，这个基本上被解读呢是一个获利回吐的这么一个状态哈。那基本上随着黄金哈，它金银呐、矿业股啊这些也都跟着下走。今天的原油 WTI 下跌哈，那欧佩克是有报道说呢，欧佩克加它的成员国要加速增产。WTI 原油呢跌幅呢达到了 2.2%， 每桶呢现在是$62。所以呢这个欧佩克还要增产的消息呢让市场进一步的承压。是哈萨克斯坦新任的能源部长说，他们国家没有办法减少其中最大的项目的产量。因为呢他们是由国际石油巨头控制的，虽然这个说法后来被收回哈，但是呢川普之前他说他不打算解雇 Powell 呢，他刺激了股市的反弹，所以呢把这个跌幅呢也是撑住了哈，为原油的价格也提供了一定的支撑。现在呢不管他是想不想收回哈萨克斯坦呢，他就是没有办法减产嘛，那现在就看沙特阿拉伯将怎么样去回应了。那大家就在担心欧佩克加在未来的几个月呢可能快于预期的速度呢来推进这个增产，那就会增加供应嘛，短期之内呢相对强劲的市场供应那么可能就会出现过剩哈。这是今天我们看到 WTI 的六月原油期货下跌 2.2%， 每桶62.27块，布伦特六月合约结算呢也下跌了 2%， 每桶是66.12块。原油下跌呢对我们绝对是有好处的哈，对目前的这个通胀，对结束乌俄战争呢也是有好处的。沙特阿拉伯，美国呢需要给他那边更多的一些选边的条件了。那沙特阿拉伯呢会不会配合啊？川普这边把油价呢拉下来？那你要给他足够的好处哈。那这些呢都是一个利益交织的很复杂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呢，今天的这些市场分析师们呢，他们就认为哈，市场可能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无情的这个新闻周期最初带来的动荡基本上消退了，这就可能表明投资人已经开始排除经济最坏情况的这种影响。随着未来几周财报的展开，那么大家的注意力呢会转向更广泛的哈这样的经济的层面。瑞银的全球财富管理投资长呢他也说，尽管波动性还会持续，但是呢看来关税战的最坏情况已经可以避免了，因此现在是时候考虑分批进场了啊，这个更乐观，把这话都说出来了。那么也有的分析师呢说，认为这是一次缓解性的反弹。此前呢人们非常担心这个关税的影响，对经济的影响，对接下来几周企业财测的影响，所以呢认为呢这只不过是一场喘息的这种反弹，所以我们得再等一等，观察一下哈这一轮潜在的新关税的最终的落点，也观察一下中国的反应，他们也对美国课征报复性的关税，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是否愿意重新坐上谈判桌，这一切仍有待观察。太保守了 太保守了，中国一定会上到谈判桌上来的。中国是从来是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哈。那现在呢，川普比他还硬啊，川普也要面子，你必须要放低你的姿态。最关键的就是呢，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呢，你答应的所有的协议都没有做到，所以你今天说什么，你是理亏在先啊，在川普这个你必须要有态度，这就叫底线，这就叫原则。你要跟对手打交道的时候，你没有底线，他就会一味的欺压你。商场也好，谈判桌上也好，那就是战场。那没有这样的一个底气的话，没有这样一个心理素质的话，你永远不能在谈判上打赢对手，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哈。那最近我们看到呢，他们会看中国会坐到谈判桌上的，为什么？很简单，今天的这个波音的 CEO 啊，他呢已经直接回应了中国的飞机的问题，那他直接就在讲，以后不再为拒绝接受波音飞机的国家提供生产零部件，啊，这句话说的很狠的，一拳头就打回去了，都不是一巴掌，因为中国不是不接受了吗？他今天就承认了，的确，他说他们几个架已经交接给中国的波音飞机呢，飞回到美国，他们现在已经呢去联系别的国家啊，把这些飞机呢直接就转交给别的国家。他说我们的飞机呢仍然是非常受欢迎的产品。他也讲到呢，就是他绝对不会用因为这个关税战来影响到波音复苏的步伐啊。波音去年的大规模的罢工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哈，包括他的利润。那么现在呢，人家要继续呢，我早就分析过了，不再。根本动不了人的汗毛哈，中共这个做法真的是臭牌连连，而且你就看到他没有牌了，他连这个牌都打出来没牌。有的人说他不买大豆，对，你不买大豆，买巴西的大豆，对不对？其实早年的时候他买巴西大豆都是从美国转运出去的，现在美国他一定会制裁，而巴西的大豆呢他不好买，它的蛋白的含量没有那么高，然后呢他产大豆那个地方呢离的港口非常的远，运输呢又极其的困难，所以呢根本没有办法满足呢他的那种需求，质量价格什么都不行，所以呢这也是他没有什么办法去制裁美国，从中国的角度上就是一个稀土嘛，啊，就一个稀土。这马斯克也说，哦，他对我的这个机器人制造有影响，他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美国不是不能做哈，那你整那么便宜，那谁去开采呀，这么贵就不开采了，能源的全世界到处都有的哈，这个稀土。那正因为他没有牌了，还有呢，今天这个新加坡的李显龙的夫人何晶啊，就是大马锡的那位 CEO， 他说大马锡到现在在中国还有这个钱呢，大概20,000亿哦，那都不在乎。今天又转发了第二篇批评习近平的文章，而且呢，非常更加不给面子的，还配上了一张习近平的照片。如果呢，他以前还是转发，没有说什么，只是个转发哈，我们哦，你不给他留面子。今天他配了个图片，就是习近平在2020年封城的时候。最后呢，李克强都已经弄得七七八八了，他跑那视察去了，他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在太阳地那个孤家寡人的那个形象，当时满网疯传，他还碰上配了这么一张图片，什么意思？基本上东南亚都在选边，在这一次的关税当中，盟友们包括东南亚的以前呢是跟中国经济靠中国的这些小弟们都在围殴中国，都在靠美国啊，都在往美国这边靠。所以呢，你从这个角度上，中共是孤家寡人，他是没有牌的。那么你怎么办？你有本事拖一年吗？不可能的，他就在拖川普的中期选举，不太可能的。因为中国你到6月份、7月份，他的整个的产业链可能工厂大概能撑2个月就不错了啊，从5一之后全部都放长假，那它这个影响呢马上就会一点一点就会显现出来了，所以它撑不了一年的。那么我们就看到呢，这些它回到这个谈判桌上哈，成为了一种必然。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市场的人聪明的很哦，只不过这个时间点要怎么去做哈。那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市场的一个情绪，一种观察和他们的一种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就把美国财长的这些事情哈都跟大家说一下。财长的观点啊非常重要，这个 Bessent 呢越来越看到成为川普团队当中对节奏对市场掌握的非常到位的这么一位业内人士哈。然后我们看一看他呢在今天的一些金融的机构当中对投资人们哈，他说了哪些观点。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现在呢是 4月23号了，星期三，那市场呢是比较托底了哈，大家不那么害怕了，已经有点习惯于这种云霄飞车啊，血压已经高点也没事了。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呢，这个 Basant 的财长呢，在昨天和今天，他也不断的通过各种方式呢，向中国释放讯息，向市场呢释放讯息，安抚着这个市场，也让市场呢明白哈，他们正在努力啊，知道你们太紧张了哈，不要紧张，我们正在做啊，应该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呢，在国际贸易与金融研究所他的活动期间哈，他已经发表了一些讲话。那他这个讲话呢，其实是今天大家都在关注的。说呢，川普政府啊，现在正在探讨大幅的削减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额的关税。他呢说，川普暂无单方面调整对华关税的计划。所以呢，目前呢，因为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对撞呢，已经对全球的贸易啊、投资都造成了这样显著的影响。昨天呢，川普已经说了，哎呀，145%的关税是太高了啊，这表现呢是几乎就是脱钩了，没反应了。所以呢，他说我们愿意削减，但不会是零。今天呢，《华尔街日报》呢也在报道说，白宫啊正在考虑多种方案。包括呢，把关税削减到大概50%-65%之间，而且呢，报道还说，川普呢会考虑实施叫做分级关税啊，分级别的关税制度，类似于国会的众议院中国问题委员会去年所提出的方案。这个方案呢，建议对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产品呢收35%的关税。对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产品呢，至少要征收100%的关税，并且呢，计划在5年内分阶段的实施。那么这样的一些消息呢，都属于《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独家的报道呢，它就被解读是川普政府立场呢出现潜在的这样一个缓和。但是呢，今天呢，这些呢也都白宫发言人呢，Daisy 哈，他呢就回应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爆料的时候呢，他说，任何关于调整关税的报道都属于纯粹的猜测，除非川普本人表态。哎，这个是今天的哈，我们也看到川普呢在第二次回到白宫已经是游刃有余了啊。不会呢把他们自己的矛盾呢放到外边，而且呢对规矩啊，给团队立的规矩非常的明显，这个个都是王哈，个个都是能人，所以呢这些人凑到一起可想而知。今天还有消息说 Basant 和马斯克干起来了啊，就吵声在白宫人都听得到，两个人呢就非常的激烈。据说呢 Basant 是哈，这八卦啊，这是网络上的八卦，也是在媒体上的哈，不是小道消息，是媒体上说他们俩在吵架。美国的媒体也很能八卦的啊，说他们俩吵的呢， Basant 就说，马斯克你承诺的你没有做到啊，你承诺那么高，你根本这收效没那么显著啊。然后呢，那个马斯克呢就回怼他说，你个失败的基金经理人。这是美国的媒体上报道的啊，咱们就听一下八卦，当一把吃瓜群众哈，乐一乐。那 Basant 呢，他呢今天是在国际贸易与金融研究所呢，他呢就在说出来几个观点给大家呢去讲一下。他说呢，白宫正在考虑多方面的因素，除了关税问题外，中国的非关税壁垒、政府的补贴均被纳入考量的范畴。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最牢固的关系在高层，目前两国领导人尚无接触的时间表。他说呀，全面实行贸易再平衡可能需要2到3年的时间，他昨天也这样讲了啊。然后呢，他说两国呢有机会在贸易问题上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同时强调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至关重要，呼吁北京方面进行再平衡。他着重呢对中国的出口产能过剩表示担忧，认为呢中国很大一部分商品依赖于向美国出口，这正导致全球经济越来越不平衡。他说，尽管呢中国的经济崛起的速度惊人，但若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承担与其经济体量相匹配的责任，就应该主动完成从国际援助受援国到贡献者的角色的转变。美国呢对此表示欢迎。然后今天的周三，中方呢也说，对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持开放态度，但同时表示不会在白宫的持续威胁下进行谈判。美方应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同中方进行对话。这都是官方的这样一个场面哈。然后呢，今天呢，他呢也是，他直接就抨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哈。他就说，他说你们， 它叫做职能漂移啊，这话甩了个大词儿，职能漂移。他就在讲到，他说呢，中国大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还被世界银行视为发展中国家，真是太荒谬的了。他说，美国优先并不代表呢美国就是唯一，而是希望深化与贸易伙伴的合作和互相尊重。美国优先是要扩大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领导力。美国优先希望恢复国际经济体系的公平性。然后呢，他呢就在也说哈，他说目前呢，面对川普呢所提出的关税政策，目前有100个国家在和美国呢进行接触，希望呢重新平衡全球贸易。这些国家对川普政策的反应非常开放且正面，我们正在进行有意义的谈话，并期待与其他国家对话。他认为呢，刚才我说到的中国哈，还是他说呢，你这经济仍然倾向于制造业，中国大陆的成长仍依赖于制造业的出口，如果现状不改变，势必造成更严重的贸易不平衡。他说呢，中国大陆现在的经济模型是建立在用出口来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但这样的模型无法持续下去，必须做出改变。美方也希望帮助中国大陆改变，因为美国也需要重新平衡。中国大陆可以开始转型，从过度出口转向内需，这样的转型将协助全球重新平衡。但然后呢，他就批评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花太多的资源在什么气候变迁上、性别、社会议题上。他也呼吁呢，世界银行应该设定好明确的毕业时间啊 ，graduation timeline， 让早已经有毕业资格的国家呢可以毕业啊。就是你还在那发展中国家呢，你还把中国当发展中国家 ，GDP 已经全世界第二了，你还把它当成说早点毕业啊，这个也挺有意思。他说呢，世界银行至今仍然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大陆视为发展中国家，简直是荒谬的。然后呢，他也在讲了，他说中国大陆的崛起呢非常快速而且令人赞叹，如果大陆想要在全球经济当中扮演其重要性相称的角色，你就必须向上毕业。这是他今天所讲到的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为什么100多个国家都表现出非常正面，都是受害者吗？如果美国都挡不住，哪个国家能挡住中国呀？所以中国在过去这加入 WTO 之后呢，美国的资金、美国的技术、美国的管理、美国的设计啊，全部进到中国，然后呢，帮助你建起来一个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然后呢，他又用低价的人工，都不允许给工人涨工资的，对不对？用巨大的关税壁垒，然后呢，他把这些东西又廉价的出口到美国和全世界，赚了钱，赚了外汇之后，又去买美债，就基本上过去这20年，他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嘛。那么这件事情，他对周边的国家也是，他有钱了之后，他不仅是买美债了，他去搞"一带一路"，他去支援亚非拉，他去拿钱去买了一堆在联合国、在什么国际人权组织当中的小老弟儿啊，买了一堆国际上面的这个选票，所以呢，所有的机构都在替中共说话，但是他给的钱又没有美国大头，说中共太会做这些事情了哈，中国人这些事情不用教啊，简直是太会了。那么这些呢，都已经让别的国家已经受不了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不仅呢是各个100多个国家了，为什么新加坡、越南啊等等的，这边一边跟你谈着，那边都向美国靠拢，他们承受不了，得罪不起，只有和中国最有匹配能力的美国调转了他这个巨大的军舰哈，调转了他的航空母舰的时候，大家才能够有挡子弹的了，他们才敢去跟中共抗衡。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也看到了，整个的世界已经看明白了，美国哪怕将来换民主党，这个局势已经构成了，那么他们才敢表露心声吧，哈，也不过是这样子啊。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然后呢，今天呢有两个我觉得值得我们关注的呢，就是你别看哈股市掉得这么厉害，然后呢，其实好多的这种分析呢，或者是这个数据呢，都显示其实美国的基本面包括金融哈，金融界都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呢，它也有各种各样的分析。你比如今天华尔街日报就有一篇文章说，尽管投资者最关注的是美国的国债，但是股市呢对外国投资者撤离的风险敞口呢会更大。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我把这个文章给大家分享一下哈，然后呢我再把一些数据呢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心里就比较有底了。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的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啊，它就是讲到，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知道美债呢持续跌，对吧？美债的这个殖利率呢一直在上涨，那么这件事情呢也引发了一个哈美债呢，对美元呐、对这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担忧。那今天这篇文章呢，它的角度呢就在说，其实啊，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你大家光担心美债，其实这种外国的这种对外国投资者撤离的这种风险，股市的这种敞口呢会更大哈。那我就把它主要的观点呢跟大家说一下，然后呢我就有一些数据呢跟大家做一些分析哈。那它的主要观点呢就是，目前呢外资呢在美国的买美债和在股市上呢实在是比例非常的大哈。那它这里边有个数据呢就显示，从2011年12月以来，海外持有的美国股市的资产从当时的3.8万亿美元增长到18.6万亿美元。大家看到了哈，就是将近四万亿来到了将近9万亿。从当时呢占美国市场总市值的1/4，现在呢上到了1/3，你就知道了为什么美股呢在过去这些年使劲涨哈，涨，钱没有地方去呀，只有美国市场，所以美股是全球的所有的股市当中占比分最大的，钱都在美股这边，而这个比例呢非常的惊人呢，1/3啊，我们的钱也都在股在美股里头，他们的钱也都在美股里边。那么与此同时呢，国外持有的美国国债的比例从44%下降到1/4啊，25%。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你国这部分他这钱从国债上不买国债了，钱哪儿去了呀？那就从国债市场撤出去了。他的意思呢就是，你要这样的话呢，那你想一想，你股市上那不是更吓人吗哈，他有1/3的这么大的一个外资的量。所以呢他就在说哈，那么现在资本的这种外流啊，就是他就怕关税政策导致呢外国资金持续的撤离美国。标普500指数与美元同时下跌呢，就是资本外流的一种体现哈，一种信号。然后呢国债呢，美国需要为高额的赤字哈去融资。目前呢预算的赤字已经是占GDP 的 6.2%， 经常性的赤字呢占 GDP 的 4.1%。目前呢中国又持有美债呢高达1.5万亿美元哈，虽然呢没有报复性的抛售的证据存在，但是呢威胁是在的。国债呢对买卖的敏感度比较低，收益率呢是受联储的锚定啊，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还低于2月份的水平。但是呢股市呢对外国的资金依赖更大哈，刚才我提到了已经占市值的1/3。股市呢对资金的流动和情绪高度敏感，又缺乏国债的这种稳定的机制，所以呢S&P 现在的它的市盈率从2月份的22.5降到了18.7，即使这样它仍然高于历史平均水平。所以呢它就是认为啊，文章认为这个 SPY 啊 S&P 500这些指数呢它的估值仍然是比较脆弱的。那美国银行的调查呢又显示，全球的基金经理对美股的配置从12月的净超配的36%降到了4月份的净减持的36%，创下2个月最大的跌幅。所以呢这个文章主要就担心啊，说这个国际买家呢会不会罢工啊，然后呢就会导致美元崩盘，这是市场上当中一个担忧的情绪。美元对利率和股权的回报呢也是更加的敏感，也不是纯粹的一种流动了。那你像贸易战对像英伟达这样的企业的利润的影响呢，有可能加速美元的贬值。那么如果外国资金持续撤离的话，他们这个文章的核心观点呢就是美股啊难以重回高值， S&P 500这样的指数呢可能会进一步的承压，美元呢也有可能因为预期的变化会快速的贬值，而国债市场呢会有自我校正的机制呢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定哈。那这就是今天这个文章。我呢要在这说了这篇文章哈，这个听起来是有道理吗？是肯定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呢，就是外国的资金，外国的这种资本，它的这种 外流啊，它撤回去，对美国的投资者来讲呢，并不是坏事儿。为什么？因为它是外资，它是热钱，这个热钱呢，它是流动的，它会造成市场更大的波动的，而且这种钱不会永远留在美国市场，对吧？所以这篇文章呢，就在说，哎呀，对美债担心了，美债崩盘了，美元崩了，怎么怎么地了？那我们不妨问一句，那你不买美债，你还能买什么呢？你觉得什么比美债更安全呢？啊，你连美债都不视为安全，难道比特币更安全吗？你认为黄金更安全吗？是的，黄金安全，你拿着去，既不升值也不流动，你拿着黄金去吧。所以就是很多东西哈，就是你要听这些文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吓死个人，那这市场一定波动得很厉害。所以呢，这个钱抽出去越多啊，你我们市场的真实的这个估值呢，反倒能够体现。那这些呢，我就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哈，别听他们忽忽悠悠的，你忽悠什么呀？你今天有吗？有没有能替代美元的？有没有能替代美债的？最起码今年明年你看不出来的哈，不可能。那么这点来讲的话，这种热钱走了就走了，这就是泡沫哈。那今天呢，美债呢，我们再分享两个数据你就知道了哈，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尽管呢现在这么多负面的消息哈，那今天的周三财政部拍卖的分配报告呢是说，四月的上半个月，外国和国际类的买家在美债拍卖中的购买量啊，比三月份的上半月增长了22%。啊，该类别呢就包括什么外国私人投资者、外国央行，还有呢外资参与的美债市场哈等等啊，就这部分增长了22%，看见了吧？所以呢，这钱呢就是这样忽忽悠悠的，害怕了就跑了，然后呢又忽忽悠悠回来了，没有什么可代替美债的，这就是今天的这个数据哈。然后四月份呢，十年期的国债拍卖当中，外国买家购买的金额高达72亿美元，远高于三月份的46.4亿美元，环比增长超过50%。三十年期的国债拍卖也出现明显的增量，三年期的国债拍卖呢略显疲软，但整体呢十年和三十年期的强劲需求呢弥补了这一部分的疲软。这个数据呢也印证了财长贝森特在上周接受采访时的表态，说外国竞争在加剧，外国机构在国债拍卖中活跃度上升哈，这是我们看到的。好，那麦呢，今年二月份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净买入了317亿美元的长期美债，而第二大债权国中国净卖出了48亿哈，这是一个数字。还有呢就是，对，那这部分呢也是前段时间美债狂跌啊，又是日本又卖了，中国又卖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消息哈，去挑动着大家的神经。但实际上呢，大规模的抛售美债呢，它也不符合中国央行、世界央行，就是这些外国央行的自身的利益。88%的全球的外汇交易全部都涉及到美元。那你像中国的，它就持有最少30,000亿美元的美元的资产。你说还有呢，就全球啊，许多利率的定价都锚定着美债的收益率。你把美债价值你给它损害了，那你就损害所有，大家都损自身的资产都会贬值嘛。所以这种事情是真的是没什么太大的意义，而且它占的比例也没有那么大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个数字，跟大家讲一下。另外呢就是散户了哈，那如果那部分都是央行啊大基金做的话，那散户就是美股咯。散户呢是在最近呢真金白银哦，他们在实践的信仰的投资哦，他们就是在积极的买入美股。在专业的基金经理人纷纷寻求避险的时候呢，他们都保持了对美股的信心。摩根大通的数据呢显示，仅4月2号以来，散户投资者已经向美国的股票和 ETF 投入了300亿美元。逢低买入呢，永远都是散户投资者中颇受欢迎的策略。仅在本周一标普500下跌 2.4% 的时候，散户呢就买入了超过30亿美元的股票，这是今年第十四次出现类似的操作，也是从第4月2号以来，4月2号是什么？就是关税嘛哈。 解放日啊以来的第五次逢低买入。当然了，这种逢低买入是不是能够成功，咱们再用时间再去验证哈。那今天呢，昨天呢都出现了反弹，那这段时间美股出现这种大幅度的波动，标普五百指数在14个交易日当中有5个交易日跌幅超过2%，有2个交易日涨幅超过2%哈，所以呢，这种波动的程度很难判断。到现在呢，散户的投资呢，你到底收益咋样啊？这一切都取决于啊，你什么时候退场啊？你不要在那飘着一个数字资产，你得是真金白银，落袋为安哈。所以呢，美国的主要股指呢，在长期来看还是呈现上涨的趋势哈，但是呢，也是这个。要小心哈，要小心。那其中在2000年初的时候，标普五百高点买入，一直到7年啊，要2007年才勉强回本，来到了高点。完2008年又是拦腰折断啊，所以还是要多加小心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其中呢，散户资金60%的流入了个股，其中呢，这个特斯拉啊，始终是散户投资的最爱哈，就是大家都去买特斯拉。还有呢，就是 Reddit 的这种社交平台当中，对大型科技股所展现的这种信仰式的投资非常的常见，什么特斯拉、英伟达呀、微软、亚马逊、Alphabet 等等等等啊，他们随时都在这些股价下跌的时候呢，大举的买入哈。然后呢，也有的说。分析师呢认为，目前散户的买盘呢，并不完全是类似于疫情期间的那种狂热情绪的重演。美国员工的退休账户定期工资的扣缴机制确保了，无论市场涨跌，股票仍然会持续的被买入。所以呢，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资金池哈等等。美国人呢，在去年截止到去年年底12月31号，为退休准备的资产总额高达44万亿。美元，其中1700亿美元在个人退休账户 IRA 当中 ，IRA， 然后呢，8900亿美元呢是在 401k 的退休计划当中，那这些全部都在股票市场当中啊。好了，那这是今天呢高姐给大家带来的这各方面的数据哈，您自己呢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吧。我们把 Max 带进来，然后我们赶快看几个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几个个股的情况吧啊。今天呢 Intel 啊，在昨天就已经传出呢，它要裁员20%的员工，影响超过21000人哦。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那它的股票今天大涨了5.54%哈，每股来到了20.59块。我们请 Max 来给我们看一下 Intel 的股票的走势。我在昨天我就提醒了哈，因为我们很多可能听众朋友就在 Intel 这边上班，做好准备吧。我总是鼓励大家，这种事情没办法，在现在社会当中就是这样哈。有几家哭几家愁，但是呢一旦摊在我们自己头上的时候，大家有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呢赶快哈，骑马找马也好怎么样，不要太焦虑，不要太焦虑，这不是你的错哈，那是整个大的环境呢，就是一刀砍下去也不知道砍到谁头上。好了，那我们还是来回头看一下这个 Intel 的股票咯。
Intel 20.59块，我看它在一周内最近呢，它是的数据看它是看涨了，但是啊，我看一个月、半年、一年甚至5年呢以上，我看整体来说它是看跌的了，5年内，所以它长期是看跌，短期看涨。
好啊，那这是 Intel 的情况。Google 今天呢强弹了2.56%，现在呢 Google 有被裁定说它呢已经是有这个叫什么垄断哈，如果强迫把这个 Chrome 的浏览器，卖掉的话呢，那等等等，他也说可能会改写 AI 与网络浏览器的生态呀、啊，等等，好吧，这是 OpenAI 讲的，他说如果 Google 啊要出售 Chrome 的话，他们要收购哈，就是这旁边已经虎视眈眈的了。我们来看一下 Google 吧。
Google 我看157.72块，在一周内短期内也是看涨了，但是我看一个月、半年。的数据，甚至一年内的数据看，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我们讲一年以上，整体来说5年内它还是看涨了，长期，它最高大概来到205块了，在去年 大概啊，大概一月的时候，对，1月31号的时候，然后就往回调整了。现在短期内我看一周内是看涨了，对，但是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
好，我们再看一下波音啊，波音今天跳涨到了 6.06% 哦，然后呢，它已经是公布了从2023年以来首次季度的营收成长，较去年同期成长了 75%， 达到了81亿美元，交机数量从去年同期的83架增加到了130架哈。那今天呢，它同时表态呢，中国不要我们飞机了，以后你这种拒绝说飞机的，我们就不给你制造了。然后呢，他说他把这个飞机呢卖给别的国家啊，那别的国家到处都抢，什么日本啊、马来西亚呀、印度啊，都在抢哈，这个都出手要他这个飞机，韩国啊都要要。好，我们看一下波音的股票 ，BA。
波音呢，172.37了，一周内它是看涨了，但是一个月内它整体来说是还是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我们看。半年一年其实它也不是很明朗啊，其实 OK 啊，但长期5年内也是这样子了，所以它就在一个区域之间盘旋了。
OK 好的，今天呢还有哈，就是Shopify， 因为呢因为是川普，就是说这个贸易可能会软化等等的哈。那 Shopify 也大涨哦。那他因为他这家呢是在加拿大的股票嘛哈。我们看一下 Shopify 的股票，今天涨。
Shopify。
Yeah。
Shopify 90.96了，我看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但是一个月内整体来说它是看跌的，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然后半年甚至一年内啊。我看当然一年以上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但是我们看更长期5年内它也是没有走出跌势，所以它也是在一个区域里面大概29块到166块之间了，这个区域里面再来回。
好的，那今天呢是星期三了哈，市场呢还在波动之中，明天呢还有哪些消息，包括乌俄战争能不能停火哈，都在焦灼之中了。那我们明天呢就继续观察，今天的分析呢就给大家带到这里了。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